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扣一下扣起来，我是孤令，
我是花花。
昨天为什么我会突然到家可以录音呢？因为有够北宋。有够北送到一个极致，决定就是放下一切，赶快回来。我怕星星之火会燎原。
哎、欸，等一下，星星就是要燎原，星星之火不是吗？你是怕星星之火不会燎原吧？
我怕星星之火燎原，就是你知道我，如果我把这股怒气传达出去，就大家都会带着这股心情回到家，然后回到家之后又把这股心情给他们的动物啊，
okay.
或是伴侣之类的，然后就这个能量就传播出去了。
可以提早回家下。提早下班回家的人哦，
就当老板的特权。天哪，天哪，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对啊，凭什么？好好，
没想过这件事情哎、欸。还是今天就要来聊，为什么可以提早下班？为什么可以任性的提早下班？
对啊，可以，
现在
讲讲啊。对啊，为什么可以这么任性呢、啊？
天哪，怎么会这么任性、啊？
你这么任性还不开心呢？对、啊，
我这么任性还可以不开心。
嗯哼，
那我真的是不知足哎、欸！
你看他们说不定比你更想下班，但他们没办法离开，所以只好你走。
哎、欸，有没有可能他们其实是想走的，结果走的人是我？
对啊，离开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哎、欸，可是我必须说，在我们公司上班的人都很爱在我们公司上班哎、欸，餐厅啊。就是
是认真喜欢的吗？
认真喜欢。我来到国外才意识到，说好像只有台湾人在抱怨，不能讲，好像只有台湾人。应该说，我身边很多大部分的台湾人都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可是在我的餐厅工作的员工都很喜欢他们的工作。他们是那一种会抱怨说为什么要减我时数的那一种。
那你就想想看，就是叫整个文化脉络之下，台湾人很少鼓励跟赞赏跟喜欢啊，比方说。包含说自己的小孩很棒这件事情也做不到啊，那当然他也不能够喜爱，也不能够赞美自己拥有的东西啊，拥有的工作，拥有的生活。如果今天有个人说我觉得我生活很棒，
嗯，
大家就觉得说为什么？你不觉得你哪里可以再进步吗？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吗？就开始在那边批判。
好像台湾人很容易这样子，因为我来国外之后，我也是有带着这样台湾人的精神来被讨厌，
很会被讨厌。
会觉得好可以更好啊，为什么就停步了呢？他们会觉得，哎、欸，
对啊，
你怎么都没有先鼓励，就直接要求？
你很适合去日本，你很适合去日本工作。
嗯，日本也是感觉这样子的文化。但我现在，我每次我跟我身边的朋友聊，都聊说，我现在就是在学习，就是国外的优点，
嗯，
然后如何把这些优点带回去台湾，所以等到，
对，我想，
我可以成为一个教育者的时候，我想把这些观念带回去给台湾，然后让去影响下一代的年轻人。
对，我顺便就突然想到，就是之前我在 IG 上 follow 一个阿伯网红，然后是英国人，然后就传给孤令，我说这个老人好可爱哦、喔，然后我们就追踪他，就后来孤令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认识了他，然后还接了一个品牌合作。
那一天就是我早，就是我常常起床的时候是愤怒的，所以我就开始要正向思考。我们上一集聊到正向思考这件事情，其中一项就是要去改变你的身体的荷尔蒙，所以就要运动啊等等的。
对，
所以我就那天就起床出门去慢跑运动，回来的路上就看到Nigel 跟他的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啊，我一直以为他们是情侣，他们不是，就是 business partner、嗯、他们在做瑜伽、嗯、然后我就经过我说哎、欸、那个人好眼熟，我就跑回去、嗯、然后就跟他说，你是我有 follow 你，我有在 Instagram follow 你，你是谁？
然后呢？你是谁？
然后他就看我，我说我认识你哦、喔，我知道你，我看我有 follow 你在 IG， 然后他就，我们就聊起来了。
嗯，
因为 因为我刚运动完，就是还很亢奋，所以就大聊聊起来，就说、你现在在干嘛、我现在我们在运动做俯卧撑，那我可以加入吗？我们就一起做了20个俯卧撑。然后做完，他就跟我讲说，现在年轻人都对这种性别啊、肤色啊什么的很敏感。他这样跟我讲，我说我不会啊，你想跟我说什么？他说我们找了两个黑人模特，我们还需要一个白人模特，可是我们找不到白人，但是你感觉很可以。所以你等一下要不要来？对，等一下要不要来参加拍摄这样子？我说几点？他说9:30。然后就说哦好啊，感觉很好玩，然后就去了。然后去了之后他跟 Vans 有合作，他们有一起合作一款新的一系列的衣服，跟篮球有关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跟另外两个 model 还有一群人就是打篮球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学生还是什么，就大家就一起拍照这样子。
哇，好赞哦。
然后在那个当中呢，我就认识到了一个两个模特，他们算是职业的，就是有专门在做这件，其中一个是走过那个 LV 伸展台的模特，然后另外一个是拍很多电视广告或是平面杂志，就你在 IG 有时候滑到的，就是说，这不是 Yasmin 吗？这样子的那种，他们两个都还就是在这方面经营还蛮成功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聊这件事情，后来才发现到说当模特的辛酸史。
多心酸，我想知道。
他说，我问他们说，为什么会想第一个，为什么会想做这些工作这件事情？他说，第一是钱真的蛮多的，但你必须要去自我化。
哦，就是、因为你们会不能有你自己。
他说他常常会，比如说今天他帮H&M 拍照拍完好了。然后拍完之后，可能过没多久 ，Timberland 找到他，他会说你：“我想要这样子的你，就是我想要这样子的你。”可是那个不是他，那个是你。像我们那时候在拍照的时候，他们就说：“不要笑哦。”然后你可不可以头往下一点，往前坐一点？你就说这个姿势很不舒服，很奇怪。可是照片拍出来就是很自然，很好看。但是你在那个当下是很不舒服的。
我知道，因为拍比基尼照也是，就是你会觉得看起来很轻松，就是你身体都要用力。才会漂亮。
对啊，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包括我们在所有的鞋子都是同一个尺寸，全部都9号。你不管鞋子脚是小的还是大的，都要硬塞进去拍照。哈！我那一天那双鞋子9号，我要穿10号半吧。我那双鞋子穿了大概4个小时，然后穿那个鞋子打篮球，所以后来脚趾头都磨破皮。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天啊，当 model 不容易。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对啊，而且。他们是被要求，像说他那时候走那个 LV， 他说完完全全不能够出一点的错，你几秒要从这里走到那里再走回来，全部都要很精准。你只要有失误，你的人生，你好像你这个就不用玩了。就是你必须要很专业，因为竞争者真的很多，
而且又是 LV。
对，然后就跟我，然后跟我聊说。好处是钱很多，可是坏处是你不知不觉你的人生就虚度了的感觉，因为你不是在当做你自己。他说很现实，他们要的不是你，他们要的是你这张脸可以，肤色肤质 OK 吗？身高 OK 吗？他们你这个身材 OK 吗？就是
把
你
把自己商品化，
对，完完全全就是被商品化了。包括我遇到 Nigel 的时候，他之前跟我讲说，皮肤很好你的皮肤好好。就说哇塞，然后开始摸我的身体，就摸我的骨头啊，也不是就是被他性骚扰也蛮开心的，因为他也蛮可爱的啊。就一直到后来，我们就大概摸来摸去，然后到后来他要离开我，才跟他讲说我喜欢的是男生，他可能吓到吧。干，是在刚刚摸我是在摸几点的？没有啦，
他不知道你是男生，
他不知道我是同性恋啊，他一直以为我结婚，可是他不知道我同性恋。一直到他要走的时候，然后我跟他讲说同性恋，他就说摩登爱情，
Modern Love，OK OK。
可是跟他，
所以他是异性恋啊。
他是异性恋，他是结过两次婚。然后
我跟他出去怎样？
他就是个很，就是让我吓到的一个老人老顽童。
他到底几岁？因为我很好奇。
他76还78。
然后很潮
他超级吵哦，可是他吵的原因是因为他很，我后来才意识到说，原来时尚是你对你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去做一份琢磨。比如说他一直对军事还有古着的事情很有热忱，所以他认识很多已经过世的设计师，跟他可能同一期的，或是比他再老一点的设计师，很多都过世了。包括他这次会来布莱顿啊，然后他就我们那时候在车上，他就有聊说，哦，我们可不可以去那个 Clock Tower？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时钟塔吗？经过他说，哦，我以前都在这边等我女朋友，然后那个 pub 就是 Clock Tower 后面那一间，哦，现在变成 Chicken Shop， 就是卖炸鸡的，就 Club 都关了。他就想要找他跟他五十年前的那种记忆点，结果就是都找不到。然后他包括去，看到他以他朋友的，就是那个设计师的店进去，然后问说你们。你认识这个设计师吗？然后说我不认识，设计师已经过世几年了，这样子就是没有见过面。他说哦好。然后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是你身为一个，因为他在英国没有到很红的感觉，可是他在亚洲很红。
对啊，为什么？
不知道哎，可能英国人比较没有这种文青，或是对古着有这样子的执着吧。英国人穿古着 很多都只是为了要救地球。
Oh, OK， 就是一个环保概念。
就是、对，我不想要 花钱买新的衣服，所以我们就去买，大家都把衣服捐来捐去，换来换去，然后就去买，比如说用称重的衣服。我今天去买了十件旧的衣服，然后称重买。
OK，
可能一公斤二
十、哦
几磅几磅这样。
嗯哼，
所以就还
蛮有趣的。
我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他来布莱顿的时候，我本来以为他也是很 green 的，结果后来才发现他是真的在玩古着的。他要的是那种
认真玩古着，
四五十年的那种旧的衣服，不是那种别人穿过不要的，而是那种被好好保存下来的有历史性的衣服。所以他对时尚的敏感度是在于他很了解这些衣服为什么会被，为什么这个衣服会被这样子的设计，比如说。以前做军人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口袋？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绑带？
他真的好厉害！
所以他就会把这个元素变成是他的东西，他的知识，所以他就后来自己创造一个品牌，他自己耐久的品牌，他就把这些元素加进去。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美国绿，就那种军绿色啊，或是他也很爱橘色，然后就把他们就是他知道那些军事元素，还有以前会被这么研发出来的原因，然后去加以跟现在的时尚做结合。可是他非常非常的阳刚，他对比较女性化的东西没有什么兴趣。
嗯哼。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聊天就聊到说，哦，那设计的东西啊，然后他就觉得太女性化，他完全不能接受。就连在比如说你做裤子有口袋，然后内里可能有花布这样，他就觉得说，这不行，就是他要的是那种 function。他要素，他要旧，包括他如果看到一个哇，这个版型是我爱的，是有年代的版型，他会直接拿去海边那种搓洗啊，或是用石头把它揉，就你知道，就是摩擦，然后有破旧感。不，他完全是不穿新衣服的，
okay. 好屌哦！
所以我才说哦，原来时尚不是现在是现在的潮流是什么，而是你对自己。所在意的东西是有一定的敏感度的，然后你花心思去研究这件事情，最后它变成是你的东西。
我最近也在跟别人讨论类似的概念，就是说关于美学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不是每天都会化妆嘛，然后都很认真、很尽心的在打扮，然后我会因为喜爱化妆，然后去认识彩妆品牌，然后去理解他们品牌的精神。然后以及要怎么样使用这些彩妆，我就突然觉得说，就是我们这种对于某些事物有些执着跟追求的人啊，其实很容易就是在自己的圈圈里面，然后看不惯别人。我不晓得内疚会不会这样，我很好奇他会不会去嫌弃别人的穿搭不好看。
我会觉得他活在自己的世界。
OK， 所以他根本世界里面没有别人，也不管别人穿的好不好看，反正他就自己 好看就好。
不是，他很正向啊，他是不停的鼓励别人，可是他鼓励的方式很像老一辈人在鼓励别人的方式。他比如说，他会这样打别人的巴掌，这样子，嗯，你是个很棒的孩子。
哦。
可是他不是有恶意的，就是他真的是他真的是在可能那个年代的很外向活泼的人。然后现在变老了，但我们新的一代，可是新的一代对肢体接触比较敏感，尤其是在都市生活里面，所以当他做出这样子的举动的时候，有时候有的人会觉得很不舒服，不知道他是谁，或者是会让他这么做的人是因为希望可以从他身上得到利益等等的，我不知道。
OK，
只是就我所知啊，很多人为了达到他们在城市里面为了得到你想要的，一定会竭尽所能的想要你知道认识一些摄影师啊，认识一些。像我们当天去拍摄，就有专门在设计衣服的，就是设计穿搭的
设计师，
他就带了很多他自己的衣服 ，Nigel 也带了他自己的衣服，然后还有我们要拍的 Vans 所有的衣服，然后我们就自己在那边混搭哒哒哒。然后我才发现，我就问他说：“哎、欸，为什么你的衣服为什么可以这么搭？为什么怎么搭都不会错的感觉？怎么做到的？你们怎么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全部，你的衣服跟 Nigel 的衣服跟 Vans 的衣服？”你们是不同款式的哦、喔，可是为什么会这么搭？
嗯，
然后后来才意识到说，哦，原来是因为大家都是，他们大家的衣服都是很宽松的，就是
嗯，
都是很街头的，都是比较没有像我后来才意识到说，原来时尚有分比较城市感的，就可能他们用很多更多塑料在里面，要有弹性。所以你看现在的慢跑鞋，为什么 New Balance 的设计会长那样子？为什么现在Nike 的鞋子很多都偏向塑胶感，就是 shiny，
嗯，你看
这种感觉
也有那种，嗯，比较多会，
对，所以因为就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认识 Nike 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时尚是。你对一个东西的理解，比如说我今天很喜欢大自然，那我今天很喜欢往大自然跑，所以我就会想要想办法让我的穿着更亲近大自然一点。
嗯，
比如说我需要在、我需要一件很耐磨的裤子，你就不会去穿棉麻的裤子，你可能就会穿牛仔裤，你就需要一件裤子是耐磨的。假如你今天很喜欢，太阳很大很热，可是你。又不想要不舒服，你可能就会喜欢穿棉麻的衣服，那比较宽松的衣服。然后因为暗色系衣服容易吸热，所以你就会穿白色或是比较淡色系的衣服。
嗯，没错、欸，因为像我开始玩水之后，我买衣服都是跟海边有关的，或者是比较机能性的、然后最近开始要练习，就是溯溪或是登山，那。就是想说来试试看这些没有试过的东西，那可能我本来喜欢穿一些很嘻哈的高跟鞋啊、靴啊这些，就是可能就会慢慢的、渐渐的让他们数量变少。
对，就是
而
且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在国外才我真正很认真的意识到说穿搭的重要性，这是我以前在台湾没有经历到的。因为在国外是有分阶级的，就你包括你讲话的语气、语调、你的口音，他们就会决定跟你讲话的态度，还有你的穿着。
台湾其实也会啊，只是自在心里面帮人家贴标签的、
啊。我发现台湾还好、欸，因为台湾我不知道台北是怎样啊，但是就我在台中所观察到的就我在比如今天去奇美看到大家的穿着，我就觉得哦，还蛮不一致的。
本来就不一致啊，
就是我指的不一致是，假如你今天在伦敦生活好了，你就会发现大家穿着好像蛮一致的，就是很都市化的穿着。
哦，
我今天如果像我今天穿我现在这个样子去到伦敦，你会觉得哎，格格不入的感觉。因为我今天的穿着是很乡村的，我会这么穿，原因是因为风很大， 今天出去会冷，所以我才用一条围巾把这里围起来。
OK，
可是我又不想要围巾，因为会很不舒服。
嗯
然后因为有下雨，所以我就戴了一个帽子。
所以你现在的穿搭就会被当成真卡松。
在我住的城市还好，可是如果今天在伦敦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哎、欸，就是哎、欸，就是你懂我意思吗？
嗯。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设计都会偏向都市感？包括 Nike，、嗯、你看他们做的衣服都会有一种不是棉麻的，而是塑胶的，有弹性的，然后会反光的。因为去意识到说，你可能人家开车从后面来会看到你，然后会有东西反光照到，他们就知道有一个东西在那边。
那你有没有发现台客跟潮很潮的人的穿搭元素会有部分相近？
你知道，在我发现潮这件事情，在台湾很多时候是因为台湾人没有去理解到这个穿着的文化，而去觉得这个就是潮，但其实它不是潮。嗯、我是来英国之后才知道，哦，原来以前，比如说台湾有一阵子不是很流行穿全身爱迪达吗？
对，
或是全身的运动的衣服，这个在英国呢，它是一种次文化的表现。
哦，
就是比如说你是比较街头的，或是他们叫做。比如说你是需要社会补助的，
嗯，
所以他们会穿全身爱迪达配白袜子跟白色的鞋子，
嗯，
然后鞋子的品牌可能会是 Gucci Prada， 就是 Prada， 就是比较奇花的奢侈品，或者是他们会穿很紧的牛仔裤，然后会有一条那个很奇花的 Burberry 的皮带，或是 Burberry 的包包皮夹。
嗯嗯，
可是这个东西
是Balenciaga，
对对，可是这个东西在国外拍完，传、嗯、到台湾，因为台湾人不太知道这个东西的文化脉络背景，你就会觉得哇，这是个是在国外炒的东西，所以他们就会跟着效仿。
可是他们需要社会补助，还有能力买这些贵东西、喔、
你来国外，我来国外才发现到说，原来爱迪达这些东西他们是有分等级的。有分那种超级超级便宜的，嗯、也有那种超级超级贵，跟设计师一起设计的、嗯。所以你就算买 Adidas 或 Nike， 他们还是会有小品牌的区分，就哪些东西是贵的、
哦，
哪些是便宜的。New Balance 也有，你看型号，然后型号下面的材质或是版型就都有差。所以他们会有，他们可能 Nike 会有一个厂，这个厂牌会做出很多批的鞋子，然后有不同的受众、
嗯，
可是都是 Nike。都是那个 logo，
很酷哎、欸，嗯，
所以你会看到路上很多 Nike， 但是你会发现，哎、欸，会穿 Nike 的人跟不会穿 Nike 的人直接就区分开来了。上流社会的人是、嗯、上流社会的人，真的很注重品牌在身上的这种感觉。我认识我认识的上流社会的人，他们都没有人会愿意把品牌穿出来。因为那是对、
哦、
那代表你对某个东西的支持。你先穿 Nike 出门，就代表你是在、嗯、你在 support 这个品牌概念。
所以他们都
是台湾人
的。
对，我们台湾人没有不太有这种观念。我也是到国外之后才理解到，哦、原来这是价值的观念。因为有时候我穿 T 恤出门，我就觉得这只是好看，我没有去在意到 T 恤上面写的字是什么。我们台湾人不太在意这个吧？就是这个英文，有时候平时我们也不知道，
我在意啊，我在意。
但是
我从小就很在意。
你会在意说前面写什么字吗？
会。
你国中有没有爱过？有没有爱过态度 T 恤？
没有。
你有爱过 sexy diamond 吗？
没有。
你没爱过？那你有爱过？那你有爱过懒胶饼吗？
没有。
你也没爱过懒胶饼？你是不是台中人？
对啊。我是台中人，但我没有爱懒胶饼。但是我朋友爱，我会陪他去逛啊。
我以前南部读书，他们流行那个黑人头的内裤，就是穿内裤要露出黑人头。总之，因为我对穿着是没有，我是因为我就整卡松，我来到英国之后我是完全不懂的，所以我的衣服有很多个种类，
嗯、
我有像、
嗯、
像我现在比较乡村的，也有比较都市的，也有比较上流社会的，
嗯、
也有比较、
嗯、
就是全身爱迪达这种的衣服、
嗯，
我才意识到我这样每次这样穿出门的时候被受到的待遇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我很好奇哎、欸。
会不一样哦。我今天如果穿的比较正式、比较得体一点，出去大家对我会比较毕恭毕敬，比较我会有礼貌。
嗯，
最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你如果今天穿西装出门好了，那种你受到的待遇就是不一样，大家就会看你是一种有读书的人的感觉。
你会去哪些地方得到这些感受啊？
比如说在葬礼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参加了一个，我想英国葬礼跟台湾葬礼差超级多哎、欸，我去参加英国的葬礼，因为这个男生他是，我哭死了，我跟这个人完全不，我就见过两次面，然后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失智症了，我们也没聊过什么，只是在他葬礼的时候，我真的是哭的最惨的那一个，我哭死了，因为他们的葬礼真的是。我从头讲一遍好了。我们抵达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像公园的地方，很漂亮，很有设计感。然后进去里面，那个里面就很像是一个就有椅子，很像一个礼堂的感觉。然后那个棺材就放在旁边，然后上面有很多的花什么的。然后就有一个司仪，司仪就讲完，然后就会讲说有，就是会有人开始上台致辞，去讲这个人他在生前做了什么样的好事，或者他们受过什么样的帮助，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大家就回顾他这个人的一生，然后每个人手上都还有一个本子，然后里面就有写着那些人所讲的内容，还有他这个人是谁，然后讲完之后大家就去附近的饭店吃饭，就几乎每个人都是很正式的，当然也有人不正式的，但我后来意识到说，因为我那天穿得很正式，我穿的全身就穿西装这样子，然后就去，然后我才就开始跟人家会有交谈什么，然后才意识到说，很多人会从看你的第一眼决定要不要跟你聊天，还有你讲话的方式，如果你今天一出口讲话就像这样 ，All right, my。How's going？ 就然后这种口音
很欠揍
，right 嘛？就是比较没有受教育的这种口音。像为什么 Adele 会这么的红？因为他就是很标准的，你就算出身平凡，你也可以成为巨星的人。他真的是电影的一个素材。他是出生于一个很平凡的家庭，就是他的口音在英国是。算是比较出生于乡下的那一种，比较没有受过教育的口音，比较没有那种正统的英国皇室英文的那种口音，所以当他变成国际巨星的时候，他为什么会这么红？因为他真的就是给了很多人的希望。
麻雀变凤凰概念，
对，
原来是
这
样
子。感覺所以为什么 Adele 他会这么红？他、
欸、
有很多元素在他身上，
所
以为什么会有很多？上流社会的人会不喜欢听他们的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就不是出身，他们就是暴发，就是有一种暴发户的感觉。你没有这样子的知识，可是你有这样子的金钱跟地位。所以就连音乐哦，就听音乐这个东西也会去显现出你的阶位、你的阶级在哪里。就是音乐，对
啊，我觉得音乐品味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因为我就没办法接受音乐品味差的，可是音乐。如果我又讲说哪些人，我觉得音乐品怎么样，音乐品味是差的，我又觉得很像在给人家贴标签。
这个超级有趣的，我后来才意识到说，其实不是音乐品味差，而是生长环境的不同，然后你所受到的音乐洗礼也会不一样。就好比我那时候认识上流社会的人，他们我就去问他们都听什么音乐，他说我们都听爵士。对，交响乐爵士乐，我就很想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问说：“那你们会去听这些黑人的音乐吗？”他就说：“哦，完全，这个叫音乐吗？”然后我就仔细去了解，才意识到说，原来他们指的音乐是指那些人是真正琢磨下过功夫的。好比为什么他们喜欢看宫崎骏的动画，因为那是宫崎骏真的是好几十年的功夫画出来的东西，他们是有办法去看到背后这些努力的。就是这个东西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的，但是你是需要。时间琢磨出来的，可是他们
任何创作都是需要时间琢磨的、
啊。对，可是他们对于这种比较新潮的音乐，你是不需要知道乐理的。你比如说你按了这个噔，然后你想这个音长一点变噔，然后下一个音噔噔噔，可是你是不懂音乐逻辑的。可是你要能够就是玩爵士的话。你就一定要完全很懂、很懂、很懂音乐，你才有办法跳脱出那个框架里面，然后变成自己的东西。但是你叫现在很多流行歌手，他们就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包括我也没办法。所以， 所以我后来才能够理解，哦，原来是这样子，难怪会有人会觉得音乐品味，为什么那些人会觉得我们的音乐品味不好？因为我听的音乐都是比较嘻哈的，比较对他们来说，就是这个东西需要，
我觉得这个东西蛮有意思的是，我跟孔哥我们两个都是，因为我们这些的品味很相近，音乐品味很相近，所以会觉得是同温层的。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些不管是音乐品味，或者是选电影看你要看的电影的品味，或者是说，我觉得它都是一种立场，一种所谓政治立场，就是你选择你要坚信什么，或是你想要跟哪一些人成为一个族群，然后你是属于哪一个团体的，它我觉得它都有这样的一个指向性。
而且就连看电影也有分哦，你这样讲要看电影，就是有人看电影是看演员的演技的，他们是以一种评审的角度去看的。有的人看电影是我能从电影里面学到什么，有的人看电影是看哇，我要看这些精彩的爆破，我要这个刺激，我要这个震撼，就是我才意识到说每个族群看的东西都不一样。哎，就好比
我就很爱看纪录片啊，影展片啊，对啊。可是我觉得
我们都比较偏向故事性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对于启发的东西，我觉得我们的共同点在这里，看电影的共同点，音乐也是一样。我们都是很
喜欢有故事的，
希望音乐
是启发的。我听的音乐我很喜欢有故事性的，像台湾有一个乐团叫庄咖人，他的那个 MV 跟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我超级推荐庄咖人，然后大家真的可以去听听看，就是他在讲的是台湾的一些传统文化，然后把它弄成歌，很棒，就是有故事性的。
你这个在国外的音乐可能叫做 folk。
哦，我知道，
我不知道中文要叫什么，
民谣啊，民谣。
就是它里面是有一些哲理的音的的的音
乐，对对对对对，
就是很轻松，
在民谣
哲理
folk。
比如说木匠兄妹，
当然那 alternative 的这种呢，这种类型的，
Alternative， 这我就不太理解。我会知道 folk 的原因是因为最近我们餐厅有员工在，我因为我对音乐也很不了解，所以可是我们餐厅有很多种不同的员工，各种社会阶级的都有，所以他们听的音乐都很不一样。那我才去慢慢理解为什么你们会想听这样子的音乐，然后才意识到说原来这跟他们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相同。
那请问就是文化阶级比较低的，他会听抖音吗？
英国抖音没有很红欸，我应该有说，我身边的族群有在玩，我身边有一个抖音网红，我们餐厅有一个，
因为我记得英国 TikTok 超红欸，超多小朋友在玩 TikTok。
有啊，我们餐厅有一个 TikTok 的网红，他是那种有就是有好几万人追踪，可能有上百吧。然后后来他就没有玩了，我问他为什么，然后他就说，他后来才意识到说这个东西很没有意义。
哦，为什么
在玩的？
就是给小孩子玩的，没错。
对啊，可他一开始他就是小孩子啊，可是他现在已经20岁了，他才意识到说他为什么要花时间在上面。可是他有好几万的追踪人哦，就是那个数字还蛮大的。可是他就很低调在做这件事情，他又只是想做好玩的。总之，我发现价值观很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台湾人有被就是有一种，我们被教育成要从众。不就等于是没有很多人都没有发展出自己的风格，
就是你没有去辨识说为什么我需要这个，
对，所以为什么
在哪里？
为什么饶舌歌手很多饶舌歌手会被唾弃？我觉得这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音乐是没有自己的故事的，
没有什么，
很多的饶舌歌手的音乐是没有自己的故事的，他们的音乐是被包装出来的。就是我要你唱这样子，有点像是我讲的模特的概念。我要你做这样子的事情，唱这样子的音乐，可是那个不是你。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那个不是有一个我忘记那个女生叫什么？她本来是迪士尼公主，然后现在就是大反派，变成穿得很露啊，然后穿得很性感。
哦，你说那个麦莉。
对，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本来就是被包装成必须要是甜美的形象啊，要是迪士尼公主只能唱这样子的音乐，大家可能就会以为大众会觉得说哦，你就是这样子的人，可是他不是。
那个《怪奇物语》的女主角也是啊，演 Eleven 那个、长大变超辣。可是大家都觉得她应该是要甜姐，因为大家对她印象就是 Eleven。
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超级有趣的。我来国外之后才发现到，可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点是，如果我们台湾真的要跟国际接轨，台湾的小朋友如果真的要跟国际接轨的话，他们一定要从小就要被灌输这个观念，就是你是自由的，你不用跟着从众。你今天想创作音乐，你是可以去创作的。我们台湾就是创作音乐哦，嘿，不好啦。
我觉得
你别叹气。
你看，你回到这个核心，就家庭教育啊，有多少家长会愿意这样子鼓励小孩子去尝试？
真的很难，真的很难。
会听我们的听众，基本上都是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们的同温层就这么小，在同温层之外，我看到太多太多都是很连自己。就连大人自己的品味都很狭隘，跟他所听所学的东西品味层次就是在那边。对啊，
所以我必须说出国走走很痛苦，因为你会发现自己真的很无知，你讲出来的东西你一直以为确信自己是对的，才发现到说你只是
井底之蛙，
井底之蛙。就你当你以为努力工作好好赚钱就是对的，你才发现到说哦，原来那里还有一个选项叫做享受人生，而不是一定要、而不是一定要积极向上。就是如果人生就只是每个人的人生选择的过的方式不一样，不是你父母说的那个是对的，或是三字经里面说的是对的那个才是对的，不是老子说的是对的才是对的，弗洛伊德说的对的才是对的。不是谁谁谁说的。
你的享受人生是指怎么样？就是说，我想下班就下班，我想任性就任性。
我指的，比如说，我们在现，我不知道现在台湾是怎样。我之前读到的文章也是有点类似国外的近况，就是我对未来很那么有这么不确定性，我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那为什么何不就享受现在就好了？
我就是抱持着这种心态，所以我没存款了。
但是，我指的这个是他们会做自己选择、做自己想要做的工作，而不是会做让自己很不爽的工作。包括今天，我们餐厅他们今天觉得跟老板处得不来，他们就会说我要辞职，因为他们在意的已经不再是钱的问题，他们在意的是一种核心的价值。哦，你今天这间餐厅主要是在干嘛的？就好比我就跟我们员工讲说，你要在这边工作，你们为什么在这边工作？然后才意识到说，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好老板或什么，是因为我先生创造出来的价值是很大的。第一个，我们餐厅是很环保的，我们很多的餐具如果可以，我们基本上都是木头或是纸。
对。
然后再来，我们希望都可以。所有东西都是用从材料食材做成食物，而不是买现成的。
对，
然后加热卖的。
对，
所以我们有很多东西是很绿化、
严格的。
我不知道那要叫什么叫 green， 我不知道中文要叫什么，就是很 green，
就是很绿化，那叫什么？很
环保。
对啊，就是以环保为主啦。
就是对环境是有意识的，
环境友善，
环境友善的。所以很多年轻人会来我们这边工作，原因很多原因是这样子，
让他们支持这个理念。
对，他们工作的这个目的是为了支持这个理念，他们才会在这边工作。我才意识到，原来工作还有这样子的选项，而不是为了生活而做这样子的选择。所以我们公司就有员工，他们就说，你这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布莱顿吗？他说，我就只有读书的时候离开过，然后后来又回来。然后问他为什么，他说。第一个，我都是在伦敦生活，我不喜欢伦敦那样子的生活，太紧凑了。我觉得在布莱顿的环境比较好。然后我说，那为什么你会来我们这边工作？第一个，你们的食物很好吃；第二个，跟我的生活形态是符合的，跟我的生活价值和态度是符合的，
很棒。
然后我就在意识到，原来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在意说我要赚很多钱，我要突破阶级，我要怎样怎样。他们现在反而是说我能够怎么做才能对这个环境有所改善。 我要成为怎样的人才能够对这个环境有
所改善。这世界很有希望欸，听起来就很有希望感，我觉得很棒欸。
所以我才想把这个东西带回去台湾，因为台湾很多的小孩好厌世。
我们
可是当
学生也很厌世。
厌世的原因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
钱。
我们钱是一个，第二就是我们这一代受到的教育真的太短浅了。就是没有受到很多的国际教育，我们没有像英国是个很大的国家，再加上有欧洲，那时候他们也是欧洲 的一起，所以他们户外教学可能就会带他们去国外看看，去看看法国人怎么生活的，去看看什么。所以这种教育，比如说他们会为了要鼓励小孩子去有勇气跟陌生人聊天，他们就会设计一套东西。今天我们要请你去访问这，那我前几天就遇到一个来自比利时的学生，一个班级这样。或是一个我不知道多少人，总之他们就随机抓取路人，问他们说：“哎、欸，你现在一个礼拜工作运动几天啊？爱不爱大自然啊？你觉得这个城市绿化的好吗？”然后我就说，我就跟他们说：“天哪，我突然觉得未来好有希望哦。”然后就问他们，问他们的老师，就是很感谢他们。可是我后来事后回想，他们设计这个课程对小孩子的用意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训练小孩子的勇气。因为他们是比利时，他们是不讲英文的，他们是讲法文、意大利文跟德文吧，
对，
是荷兰文忘记了，法文。
嗯，
总之，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训练他们小朋友让听到那些回答，因为我们布莱顿是很绿化的一个城市，所以很多人就会分享说绿化是很重要的，或者是环境是很重要的，垃圾不落地是很重要等等的讯息给小朋友知道，所以他们就会意识到说哦。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不是只有老师说的哦，是这个环境所需要的。
这个环境大家都在意，
所以我就觉得说，天哪，这样的教育也太有意义了吧！他们出外户外教学，不是去剑湖山哦，而是做这件事情，小朋友也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台湾教育就常出现一些很吊诡的状态，就是说你的教育的课程，我们都想紧扣核心，或是我们都想要传递一些什么，可是。有些老师他可能没办法很得到那个概要，或者是我们没办法去要求每一个老师都应该要怎么教。比方说像我的课程，我就尽可能的去给他们这些东西，因为我发现我最近跟学生问答关于生涯、关于一些世界观的时候，觉得听到他们的回应，我感觉这个地球是有救，感觉台湾是有救的。不是那种偏激的二元对立，而是他们是用一种比较从容，而且很带有一些灰色地带或是一些很弹性的状态去学习如何倾听。因为比方说，我就问他们说：“欸，当有人提出一些意见或想法的时候，你会选择倾听，还是你会选择就是反驳或者怎么样？”然后他们就会说，他们会觉得说：“先听听看对方讲什么嘛，然后。”你讲的有道理，我再接受；你讲的没道理，那我就听完就算了。
好健康的心理，
很健康。然后甚至是他们在感情上、情感上出现了一些伤害，比方说友情上面有一些困难啊，或什么，他们会试图练习透过沟通的方式，想要来了解对方。可是他们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是，他们并没有想要发展出同理心。可是其实他们已经有同理心了，就当你有意识的问他说你是否愿意助人并倾听他人的想法等等的时候，他们都不会选。可是实际上当他们在做很多行为的时候，他们是行为跟意识上都会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
他们这块是怎么发展出来的？我很好奇。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家庭教育，
我觉得可能是以前的小学教育、家庭教育整体这样子，我不晓得。但我觉得他们都还算是贴心、有同理心的人。
因为你看 V 信有人分享他小学的教学经验，就觉得台湾很没希望。
我觉得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 V 信有人比较喜欢看一些很黑暗的东西，来让他觉得自己。好累累，好棒棒，好这样这样，因为他、
okay.
他，因为你其实很少看我 po 职场鬼故事吧？如果真的 po 的话，是真的很可怕的事情。
嗯嗯，
对啊，我觉得其实我工作上虽然很累，可是我很喜欢啊。而且我觉得我遇到的人都不错，学生也都很不错啊，家长也都愿意配合啊。我觉得是你在这个岗位上，你有没有认知到你其实没有那么重要？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中年危机的思考，就是说，其实这个职场少了我，它还是可以运作的下去的。就是我其实没那么重要，而当我如果把我自己不再看得那么重要的时候，真正的工作的能量才会出现。你把自己看太重要的时候，你就会心里都是我，而没有他。那个他者就指你所需要经营工作的那些对象、场域等等的。那你就会以你自身的感受、利益为考量下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
这个还蛮困难的欸。
你说困难理解还是困难？
就是要做到这件事情很困难啊，因为我们不是生下来就是自恋的吗？我们生下来就是很
自然而然
就会自
恋的。是啊，但是我就在练习这件事情。
就是对，所以我才说还蛮困难的，就是要
对啊
要。
可是当你放下这的时候，你就会没有得失心哦。得知我心不得我命啊。
嗯，
对啊。所以我们这一集要收在这边吗？因为刚好一集。OK。
OK。
其实我觉得虽然我们本来要聊愤怒，可是我们后来聊了时尚跟生活态度，我觉得蛮好的。
如果要聊这个，我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就是我在英国观察到跟台湾不一样的东西，
啊、
我觉得应该会让很多人会吓到。
好啊，你要不要把它列下来，然后我们之后再录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样很难欸，我发现我们节目最好的就是很
直接当下的感觉。
对，我觉得我们反而不适合做。
预先有些草稿，真的，我们完全没办法。
预先草稿就会很不轻松，对啊，就会觉得很像在念课、
啊，
很像在上课的感觉。
很无法，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才会有一个很像平常，不是好像平常，就是我们真的在平常般的聊天。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放松，就是今天要录好录，然后就开一二三，然后开始，然后就开始聊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下次如果想到，对，
就可能先从。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开始，然后观点等等切入，然后就会开始可能就会衍生出更多东西出来。可是我们没有一个特定的主题，所以到时候我们可能要想讲标题的时候，就从我们今天可能有聊到的，因为你很会抓重点。
对啊，
就好比长虫，你就直接想长虫这样，就简单粗暴。
下面长虫，简单暴力，真的超赞的。
好莫名其妙，会有人想知道长虫的感受是怎样吗？要录一集分享吗？
不晓得哎、欸，好啊好啊，录一集分享，我想听嘞、欸，我真的超想知道长虫感受。
天哪，
超恶心！而且你要具细迷疑的讲一下那个虫，我还要爬文爬一下那个虫到底是什么鬼。
那个虫叫做 pubic lice。
哈
？pubic lice 阴毛虱吗？什么？
阴尸哦，阴尸录了 Walking Dead，
应该叫做阴尸啊，中文应该叫做阴尸啊，我再猜
，OK，
猜一下，还蛮就是，据我先生说，以前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电子音乐刚流行起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得。我说什么意思？因为以前没有像以前不像现在这样子有网络交友，所以他们要交友都一定要去到 pub 或是 disco。那因为英国是很冷的国家嘛，所以他们比较室内的空调就不会装冷气什么的，就是一个大空间这样，然后里面就很热很热很热，所以大家因为又有嗑药，就会把衣服都脱掉。
对，
那因为这种东西都是肌肤接触就会传染的，所以通常呢就是大家都会得，所以
哦。
你只要有夜生活的，基本上都会得到。
哦， 好特别哦。
总之，这个之后我们也可以分享，我觉得这个超级有趣的。
好，硬是把它写起来好了。好，今天到这边来，我们的社群软体是IG， 请搜寻扣一下扣姐 call_HL 扣一下，然后我们的 Linktree 里面有我们的商品购买链接，还有各大收听平台。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话呢，就欢迎加入我们 Telegram 群组，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可是我们没有在聊天，然后但是可以跟社员做一些交流，这样。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喽，拜。